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那些巴利的先知多么难过而垂头丧气的，他们知道在以色列拜巴利邪教是绝望了，我们全都上了他们的当，被他们害惨了。
这些骗子该死啊，都是他们叫耶洗别下命令，杀了几百名拜耶和华而拒绝拜巴利的人。
捉住巴利的每一个先知，一个也不能让他逃掉。
那些引诱以色列民犯罪，使得全国遭上帝刑罚的假先知，全被拉到基顺河边杀了。
亚哈王，现在可以去吃东西，因为有雨的响声了。
是，以利亚大人，你们两位也跟我一同去吃喝好吗？
不，我们要去加密山顶祷告，因以色列又归回上帝，我要祈求上帝降大雨救灾。
那时人群已经散去了，先知二人虽然饥渴疲倦，但仍尽力爬上加密山顶。以利亚跪下，把脸伏在两膝间，恳切地祈求上帝降雨。一会儿，他叫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看有没有下雨的迹象。
我什么都没有见到。
以利亚继续再祷告求雨。过些时候，
你再去观看。
还是没有。
有七次以利亚恳切的祷告，有七次叫他的仆人向海那边观看，直到第七次的回报才不一样。
这回有了，有像手掌大的一片云从海那边上来。
那就是雨快来了，去叫亚哈王赶快驾车回去，免得被大雨阻挡了。我马上跟着来。
是啊，陛下，先知说你要快一点。
虽然俗话说没有云就不会有雨，我根本还没有看到有什么云呢。不过以利亚的话总不会落空，那就下雨吧，越大越好。哎，我几乎忘了雨水像什么样子了。卫兵，快准备马车，我要用。
是啊，陛下。
马车备好时，天空黑云密布，闪电大风带来了雨。
报告陛下，这些马太惊慌了，恐怕不肯逆风而行啊。
陛下，让我扶您上车。啊，
是你，以利亚先知？多谢了，跟我一块坐上来吧。
不，我要跑在马的前面开道，否则马不敢走。
因耶和华的能力降在以利亚的身上， 他就束上腰，跑在雅哈的马车前，一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
好了，雅哈王，你的车夫从这里领你回王宫没问题了，再见吧。
雅哈一回王宫就换上干衣服，然后向王后耶喜别述说当天所发生的事情。
这么大的暴风雨，你怎么能回来？我很惊讶啊，雅哈。
哎呀，幸亏以利亚跑在车前开路，否则还真没办法。
哈，他输了，竟然落拓得像马夫一样。
才不是呢，耶喜别。以利亚今天提出一个测试方法来证明谁是真神，是你的巴利还是以色列的耶和华？
哦，什么样的方法？
是大家都赞成的，看谁能从天上降火燃烧祭物的，谁就是真神。看起来似乎不公平，祈求耶和华的只有一人，却有450人求巴利。
巴利降下火来，也降了雨，对吗？
正相反，求了一天，结果巴利的人全输了。告诉你，
他们丢了面子，我真难过，我必须去安慰鼓励他们才行。
你做不到的，耶喜别，450人全死了。
啊，死了？谁叫他们死？
以利亚，还有人民大众。
你是一国之主，又是我的丈夫，你怎么不阻止他们杀我的先知？你这个……
我当时完全无能为力，全体人民认清了，我们遭灾是因为拜巴利得罪了上帝，他们自觉上当受骗，愤怒极。
以利亚要死，我一定会办到。
耶喜别，你知道如果今天以利亚在测试中失败，大众也会杀他。
别跟我讲道理，我气死了，我总有办法的。今晚叫他不得安宁。卫兵，卫兵，怎么没有卫兵呢？
哎呦，在这里，皇后，有何吩咐？
当然有事，没事还叫你吗？
是，皇后，请吩咐。
今夜去把我的话告诉提斯比人以利亚，明天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巴利先知们的性命一样，愿神重重刑罚我。
请问以利亚人在何处？
雅哈，你说在城门口跟以利亚分别的，他往何处去了？也进城来了吗？
没有，他待在城外，一定饥渴疲倦地在附近睡了。我不是说过他从山上一直跑回来的吗？
王宫派的人在城门外找到熟睡中的先知主仆两人，叫醒他，转告了皇后的话，就又回宫了。
我主以利亚，你怎么办呢？耶喜别残暴任性，他说的都做得到，大家都知道他在宝座后揽大权。
我必须赶快逃走，马上去南方。你愿意留下就留着，我立刻动身，等天一亮我已经远离耶斯列了。
你逃，我也跟你逃。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 就出自这个预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10-11。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 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他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他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17:33。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他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在我们继续下面的节目之前，我想读一段圣经，希望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可以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些启示。圣经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神啊，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服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为我们代祷，有空的时候欢迎您来信与我们联络。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灾祸怎样来。每当人们遇见的不幸的事件，总会因为受到过分的痛苦而开始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为什么别人却是好好的，很幸福呢？而自己就是这样的倒霉，甚至有人开始责怪神，因为神既是万物的主宰，为什么不把世上所有的灾难都除去呢？今天，我们就与大家来谈一谈灾难从什么地方而来。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就可以答复的。我想我们先从自然界的天灾开始吧。这世界、这宇宙都靠神所造的自然律而自动的平衡及运转，要不是有自然律的相互牵制，这个世界一定是回到圣经所说的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 那不可能是人能够住的地方。我们今天能够安定的生活在地面上，都是地球的万有引力，但是这万有引力也会使重的东西掉下来，而掉下来的东西也会因为碰撞而产生破坏、变形等等。人若是从高楼高速的掉下，也一定会受到伤害的。因此这世界有很多的灾害都是因为不变的自然律存在的缘故。除了自然律之外，还有什么引起灾害呢？有了自然律，就得按自然律来做调制，使伤害减少或是避免。因此快速跑的车子一定要有好的刹车，可以使速度慢慢的减低，这样就减少冲力所能造成的碰撞。但是若有人开车刹车不灵，当然避免不了要发生车祸了。特别是在下雨天路面滑的时候，好的刹车只能够把车轮转动停下来，但不能避免车轮滑流。因此下雨天车速一定要减慢，不然的话就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所以除了自然律之外，人类本身也是引起灾祸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以外，另外的引起灾祸那就是撒旦的。其实撒旦魔鬼应该是主凶，因为撒旦是反抗神的灵体，是人看不到又摸不到的恶者，他的工作就是迫害神所爱的人。从人类被造的开始，撒旦就可以以人类为目标，用他们来抵挡神。因此在最早的人夏娃、亚当受魔鬼的诱惑而违背的神的命令。今天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回转到神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宝血的救恩，当我们信服福音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用祷告、用信靠、顺服的心来跟随他，他必定要天天的看顾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平安。圣经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记载在诗篇121篇。但愿我们的心里面来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只有靠着主，只有靠着神，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保护者。
Give you peace, O Lord, and mak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痛友。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一些好朋友们，他们每天或多或少都遭受到慢性疼痛的困扰。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的这个群组中大约有25个人，以前的规模比较小一点，但是只要我听到有人在痛苦中挣扎，我就将他们添加到疼痛朋友们的群组里，这样我就可以每天为这些人祷告。这个群组是几年前开始的，当时因为我自己逐渐地感受到慢性疼痛的痛苦，我知道像四肢瘫痪的人仍会感到身体疼痛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确实如此。刚开始的时候，我感到下背部和左臀部的疼痛，我认为没有人，绝对没有人经历过像我所经历的痛苦。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上帝给了我太多令我无法忍受的东西。您知道那种痛苦中孤单的感觉吗？唉，然而焦虑和孤单感加剧了我的痛苦。但是后来，我开始结识到有同样痛苦遭遇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患有椎间盘退化性疾病的人，还有一位曾经历了第4次的背部手术的。之后我又遇见了一位像我同样四肢瘫痪的女性，正忍受着肩膀的疼痛。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诊断患有反射性营养不良综合征，这是一种极为痛苦的疾病。您知道吗？遇到这些在痛苦中挣扎的基督徒时，我意识到，在苦难中的朋友为数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得多。其实我并不孤单。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并没有在我身上加添任何我所无法忍受的重担，而且我知道我并不孤单，这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开始为这些人祷告，我把他们列在我祷告的名单当中，并且记住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告诉他们，我会每天为他们祷告，我的确做到了，我仍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在这里告诉你，当您开始为遭受痛苦的人祷告时，尤其是为那些比你有更深痛苦的人，此时奇迹出现了。我告诉你，你反而感觉不到自己的痛苦了，你甚至觉得自己的痛苦不再那么重要了。圣经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在有需要及痛苦的时候，也要顾念其他同样在痛苦中的人。耶稣甚至在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极大痛苦之时，仍然顾念被钉在他旁边的强盗，以及请他的门徒约翰照顾他在世上的母亲。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朋友，当你为其他受痛苦的人祷告时，你自己痛苦的重担也就因此而感到轻了。这就是我对痛苦感受的心得。每当我的臀部开始有如被撕咬般的疼痛时，我都会为正在受着疼痛折磨的好朋友们祷告。我从祷告当中 得到了无数的祝福与满足。朋友，如果您正在感到痛苦，或你认识的某个人正在痛苦中，请记住艾伦·雷德帕特所说的，即使是困难的，上帝针对这些苦难也有他的计划。痛苦试炼首先会通过上帝和基督的。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要知道这必然有上帝美好的计划与目的。同时，艾伦·雷德帕特认为，上帝也是要我们为其他面对相同情况的人祷告。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新冠疫情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很多人失去健康，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今天我请到了在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朱大夫您好。
你好。
神特别把约伯记放在他赐给人类的这个书圣经里面的话，神是希望我们从约伯这三位朋友学习，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教导我们，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一定要设身处地的去给朋友帮助陪伴安慰，这种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这样可以让受苦难的朋友能够挺过去，能够坚信神的爱在那里，时时的在支撑着他们，不管是朋友还是其他的，这都是神送来的，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的。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亲的亲属。
朱大夫，我请您花一点时间来帮助我们认识一下这三位朋友讲的话各有什么样的重点。首先是以利法，以利法这个人，他对约伯说的话有哪一些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
就以利法而言，他应该说是年纪最大，最有智慧，人生经历最丰富，也有涵养的这么一个人。他对约伯指责的时候呢，是非常含蓄而间接，而不那么尖酸，不那么刻薄，所以说容易让人接受。他的重点就是说，神是公义的，他不可能做错事，神也不可能刑罚没有犯罪的人，他一定会赏赐那些公义的人。如果一些人受了刑罚，势必是由于他犯了某一种罪。我们注意到这里，他前面部分毫无疑问是对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问题是，苦难并不仅仅发生在罪人身上。而以利法这种观点提出来以后，约伯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的。他说，我没有犯罪，我怎么去悔改？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让我遭受这些苦难，我并不是犯罪引来的这些灾难。我想这是这个以利法他说话的一些重点。
那么第二位朋友比勒达，在他对约伯说的话里面有哪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知道的，需要学习的？
比勒达这个人呢，就不像以利法那么慈善了，他这个人就是火气比较盛，可能年纪也稍微轻一点，言辞比较激烈，说话毫不客气。他说，那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他，他们受报应。 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是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微小，终究必发达。他在十八章里面还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不照耀。他的看法呢，实际上苦难呢是神的刑罚。如果苦难临到一个人呢，一定是他犯了罪，不然就是如果你没犯罪，那就是你的儿女也会犯罪。总之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什么人犯了罪，惹动了神的怒气，所以呢神把苦难加给你来刑罚你。比勒达这个人呢，是用自己的猜测，他并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比勒达这个人就是非常轻视约伯的人格，他坚持认为约伯是个罪人，而且对约伯受苦的缺乏这种同情心了，他总是把苦难和犯罪联系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从中学到，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去自己妄加猜测，用自己的意念强加于他。我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去猜测。
我可以想到正处于苦难当中的约伯，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听到比勒达的话，可能句句话都像是千斤重一样，很难承受的。
那是锥心刺心，就像伤口了撒了一把盐。
是，是的。那么第三位朋友索法，在他对约伯讲的话里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今天的人需要注意的？
索法可能是三位朋友里面最年轻的一位。索法他的见解就是，他上来连推测都不要了，就说一定是你犯了罪。他跟这个比勒达的这个观点也差不多，一定是你犯了罪，要不然就是你的儿女犯了罪。即使你在行为上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你的动机也犯了罪。总之神刑罚你，必定是你犯了罪。行公义的好人绝对不会有苦难的。就是，所以说他认为苦难是属于犯罪的人才特有的，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接受教训。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知道即使是义人也会有苦难。
请您总结一下，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我们需要避免一些什么态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思考在患难当中如何去显明神的大爱和神所给人类的一些真理。约伯的三位朋友所说的话基本上在大道理上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用错了人，因为不适合约伯的情况。尽管如此呢，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来激发这个约伯的思考和思辨。所以说我们在安慰遭苦难的朋友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妄自的去猜测神的旨意，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而应该有同理心，用神赐予的爱多去关怀受难者，多给予陪伴。换句话说，我们要有那种同理心。有时候无言的陪伴比千言万语更加有用。
约伯在面对三位朋友的话语之后，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三位朋友？
他听了朋友的话以后，听着非常不舒服的时候呢，他当然会有情绪，于是呢为自己辩解，他对朋友就是说了很多的话，比如讲像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是你们的智慧。然后呢说虚空的言语有穷尽，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还有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来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是呢他说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注意这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安慰朋友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嘴来兼顾他们，而且消解他们的忧愁。很显然他的朋友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他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是错谬，怎么突然安慰我呢？就说这是第21章里，第19章里面他非常绝望的时候，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我们这个遭遇苦难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反应，我们有反应是正常的，我们会反映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 不管在什么样的痛苦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时时要把神放在心里面，要敬畏神，记住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不能以口以手以任何的心思意念来冒犯了神。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约伯记的第一章20节或第二章的第八节，那么约伯遭遇的苦难以后，他就伏伏在地下拜，而且他在一切事上并不以口犯罪，他对神是一种非常敬虔的态度，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神借用这三个人，作为使用他们为工具，来激发约伯来进行辩论思考，直至最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神。他们说的话实际上在大道理上都是正确的，尽管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可能不适用于约伯，但是呢，他不亵渎神，不去抱怨。
嗯，是的，约伯的确是一个义人，从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抱怨不犯罪，可以让我感受到这个人的确对神是有敬畏的，所以他这个底线他是绝对不会超过的，真的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人生的态度。朱大夫，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约伯的态度。
不客气，愿神祝福各位，让我们一起仰望着神，共同度过这次的难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德堡大学医院的医生朱大夫跟我们谈论圣经的约伯记，以及我们在这一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当中，在我们去探望那些有苦难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他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他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 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两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两分钟的圣经，提到长寿药，就想到秦始皇寻找长寿不老药。今天为了长寿，我们会运动，吃人参或别的草药，也有人戒烟戒酒，不吃肥肉等。圣经里有些智慧话帮助我们追求长久的寿命，譬如诗篇第39篇记载大卫王的一篇祷告词。大卫王是这样说，耶和华啊，求你让我晓得我的结局，我的寿数几何，使我知道我生命何等短暂。看啊，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正是全然虚晃， 诗人行动实际欢迎，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继续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大卫王说，耶和华啊，求你让我晓得我的结局。没有人对明天有把握，连国王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早晚我们要离开人间，接受审判。每一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我们应该思考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短暂。是的，日子过得真快。我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这么多年啊，很难想象，我好像没有几年前我的妻子怀了孕，今天孩子长大结了婚不说，我们已经抱孙。我头发原来是黑色的，现在已经变白了。我坚固的双腿已经不稳，双手已经开始发抖。是的，我的生命何等短暂。在神的面前，与神比较，我一生的年数如同无有。因此我们要积极的爱惜光阴，在我们有生之年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多祝福别人，不然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最有意义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人生，就是敬畏创造宇宙人类的神，让他安排我们生命的结局。我们要向他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